在如此寿筵之中，上演的一般都是吉祥戏中的段落。这一出便是关于西王母的剧目。只见蟠桃园内，树上结满了红艳艳的仙桃，西王母梨树下正对着天界众仙宣讲个不停，又举起两条广袖恰似一只绚烂的蝴蝶。一只白玉丸现形出来，想要偷吃仙桃，并开始施展法术戏弄众仙。小儿女们看的连连拍手叫好。比起这皮影戏来，现实中的情形更为纷纭复杂，意外之事一桩接着一桩，各种发展难以预料，果儿时的起因也逐渐模糊不明。即使是精心策划的计谋，也可能由于阴差阳错而中途夭折。种种奸计又与世人复杂无比的行为纠缠在一起，以此推之，若是假定紫云寺一案的凶手事先定有明确的计划，并以这一假定为基础而试图解释所有事件的话，本身便是一个错误。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考虑到犯下的过失与偶发的巧合。地公想到此处缓缓点头，不妨再猜测一下某何出现在紫云寺附近的原因。如此一来，河内四条中那些明显敌伍不和的可疑之处便可得到合理的解释。老天，若是猜测果然正确，那么李克所说的木盒来历便是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奇事了。这时木头响板发出长长一串敲击声，昭示第一出戏行将闭幕。地公快步溜出门去，再探紫云寺之前，马蓉心想最好走后院入寺，于是从北门出城而去。上山的小径倒不难寻，不过半路上却分出数条岔道，马蓉走了好几回冤枉路才行至山顶，在小片开阔地中稍稍休息片刻，眺望着蓝方城内闪烁的灯火。马蓉走进树林，看见衙役小芳坐在一根树干上，他先是禀明另有一人正守在山门附近的台阶尽头，又指出那条通向庵堂的小路，随后返回原处。马蓉走不多远便看见了庵堂的朱漆大门，围墙并不甚高，一片幽暗之中，墙头的砖瓦看去似是崭新坚实。马蓉心想，这墙虽不难攀爬，不过还是等到云破月出时再说。只因夜中十分寂静，即使碰掉一片砖瓦也会弄出老大的响动来，于是从灌木丛中搜出几块大石，在大门左边靠墙堆成一摞，等月亮刚一露头，便踩着石头攀上墙头。丐王说的果然不错，下方便是佣人住处的屋顶。马蓉俯身朝前挪了几步，随即纵身跃下，轻轻落在砖石铺地的庭院中，先朝女住持的居处迅速一瞥，见窗内仍有亮光，然后蹑手蹑脚走到小屋前，在门板上轻敲四下，里面似是毫无动静。马蓉再叩一次，并将耳朵贴在木头门板上，这时听见有光脚走在地上的声音，紧接着门扇开启，马蓉闪身入内。只见这房舍十分狭小，主桌上点着一只廉价的烛台照亮。开门的女子身穿一件薄袍，轻轻关起门扇，低声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马蓉一瞥之下，只瞧见一张圆脸和一头乌发，于是从袖中摸出木牌，按在她温热的小手中，说道：“ 我叫手巴，是曾三的表兄弟，丐王派我前来，还告诉我你叫做春云。春云走到桌旁，凑近烛火，仔细端详木牌。烛台旁有一面圆形铜镜，立在木头底座上，镜前放着一把缺了齿的梳子，显见的便是梳妆台。马荣朝四下打量一眼，只见家室寥寥，靠墙处一张简陋的板床，上面铺有旧苇席，床前一只松散的竹凳，墙上高处钉了一块隔板，摆有茶篮、黄铜水盆和一盏小灯笼。室内弥漫着一股廉价的香露的气味。马荣议论道：“房子虽小，看去倒蛮舒服。”
少管闲事。
春云说罢，弯腰从床下拉出一张小炕桌，放在床席上，盘腿坐在一侧，示意马荣坐在对面。马荣踢掉脚上的靴子，一并落座后，只觉得苇席上佳人余温犹在，二人隔着炕桌面面相觑，默然不语。春云将几缕散发朝后一撩，露出脸来。马荣一看，不觉心花怒放，这姑娘正是自己中意的可人儿，一张俊俏的圆脸，双眸活泼闪亮，樱唇红润丰满，面颊上还嵌着一对梨窝，薄薄的衣袍下双峰高耸。马荣不禁在心中默默谢过官爷。春云忽然微微一笑，开口说道：“
少巴，你虽说年纪不小，不过看去却比我爹那些朋友都要顺眼。”
哎呀，
马荣惊叫道：“原来你是丐王的女儿，能和公主一起做事，实在三生有幸啊。丐王派我来帮你找金子，你倒是说说看，丐王如何会知道此事？因为曾三一向口风甚紧呢、我是说他活着的时候。”“
这个好说，我爹以前曾教过曾三拳脚功夫，因此曾三时常去看望他，还答应金子到手后分他一份。
曾三自己能得多少？”“
他得33%，剩下的归杨茂德。杨茂德将此事透露给曾三，倒也合情合理。听说头一个想要得到金子之人十分凶残，杨茂德有些害怕，因此不愿独自一人前去搜寻，还真是怕得有理。如今那人不但杀了曾三，还将杨茂德弄得不知去向。从那以后，我对爹爹说，夜里再也不进紫云寺内独自找亲子了，就是不去。”“
我倒是很想遇见那杀人害命的狗杂种。曾三的兄弟老五正在通康县做大牢，所以才由我来算这笔账。”“
爹爹叫我来这里做活，与那个老乞婆住在一起，为的是要盯紧紫云寺。曾三既是你的亲戚，我也不想说的什么坏话，不过爹爹曾觉得他理应多加小心。”“
丐王说的一点不错，有一事我想不明白，那歹人将金子藏在寺内，为何不自行掘出再远走高飞呢？为何非要将金子留在原处，只等到曾三与杨茂德也插脚进来呢？”
春云耸耸圆润的肩头：“
可能是他从别处偷来，然后藏在紫云寺内，不料藏得太过隐蔽，过后竟连自己也找不到了。他可不是没有好好找过，我查看过那些该死的地方，敢说那人真是费心费力，每一处地板都被翻过，并且我也查看过东家住的屋子。”“
我的天，公主不会是怀疑那潜心敬佛的安堂住持吧？”“
只要还不知道究竟是何人得了金子，我就对谁都信不过。说起潜心敬佛来，少大哥有所不知，其实这老七婆可阴毒呢，她一旦心中不快，就会拿我出气， 取出一根细藤条来，口中说道：脱下你的裤子，伏在佛像前祷告，但求变得心性良善，然后用藤条一边抽我，一边数着腕子上戴的念珠。这就是邵大哥说的潜心敬佛。说罢，朝地面上啐了一口。如今有你在这里，我也不介意再去紫云寺走一趟。我先给你看这张草图。春云从床席下抽出一张纸，打开后抚弄平整。你瞧，这就是正中央的大殿，我们就从那里开始。
马荣细看草图，
发觉竟与狄老爷洪都头口中所述一模一样，
不禁赞道：公主画的实在漂亮。
你以为我是谁？要说画图，我可是行家里手呢。遇上有钱的大户人家，我就主动进去帮佣，过后画出图来，好让我爹的朋友半夜钻入时不知走迷了路。邵大哥，你去那边就着烛火好好看一看，将这图记在心里。我们不可在东家入睡之前出门，还得等上半个时辰左右。
马荣折起草图，咧嘴笑道：公主有这功夫，我更乐意与你再熟络些。常言说得好，除非对搭档知根知底，否则不可联手做事啊。
先办正事，再享乐子。
春云决然说道：
下床看图去，我正好要换衣服，你不许转头看我，两眼老是盯在纸上。
马荣跳下地来，背对板床站在梳妆台前。
春云脱去睡袍，在床后翻弄了半日，总算找出一条深蓝长裤与一件外褂，
正要穿起，却又犹豫一下，对着马荣的阔背若有所思瞥了一眼，面上淡淡一笑，将衣裤暂且放在一旁，跪坐在睡袍上，开始动手梳理秀发。
心想自己这般姿态一定甚是撩人，
开口说道：
不许回头。
我何必要回头呢？马荣说道：有这面镜子就够用了，哪怕只从背后，你也十分重看呢。
你这可恶的醋下鬼。
春云说着跳下床来，奔到马荣跟前，想要抓挠他的脸面，却被马荣一把搂在怀里。
春云穿好衣裤，从隔板上取下小灯笼，说道：
只有进到寺内，我们才能点起这盏灯笼。
今日午后，我看见有几个人在大门附近转悠，似是衙门里的官差。自从曾三死后，他们便在寺庙周围把守，因此那杀人凶手今晚不会前来。不过我们可能会遇到鬼魂。
公主别说笑话了。
我没说笑话，
紫云寺里确实有个女鬼，我亲眼见过好几回，在林子里飘来飘去，身量很高，穿一件吓人的白袍。我虽不喜欢鬼怪，不过这个女鬼倒不害人。有一次我差点撞上她，她却只是盯着我看，一双大眼十分忧愁，随后便飘走了。
俺的忧愁不忧愁，我可不想遇上。这就走吧，我带你躲过那些守卫。想当年我可是一条绿林好汉呢。
春云吹熄蜡烛，打开嘎吱作响的门扇，低声说道：奇怪，那老七婆的房内居然还有亮光，
想必是她要读佛经，
而且还会大声念出来。好，我们这就出门，若是被他发现，我就跟他说个明白。且找别的姑娘去抽鞭子好了。
二人蹑手蹑脚穿过庭院，春云小心地放下门栓，推开大门，在下面垫了几块鹅卵石，使得门扇半掩。二人顺着小路穿过密林，走到林边时，马荣嘱咐春云紧跟在自己身后，同行同止。先伸头瞧瞧石阶尽头的几棵大树，想弄清衙役在何处看守，
若是被他看见，未免十分难看。果然，丝柏树下有一人影，那懒鬼居然在呼呼大睡。不过如此一来，倒是容易的多了。马荣正要拽着春云朝前走去，忽然浑身一僵，只见那人双膝卷起，双臂张开，样子颇为古怪。马荣急步上前，俯身细看。春云在身后低声说道：“他可是死了？”“
被人用一条细绳从背后勒死的。”马荣喃喃说道。“公主，你且回去吧，此后的活计全该男人去做，杀人凶手又回来了。”
春云握住马荣的手臂：“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以前也不是没经过阵仗，要是你跟他打起来，我还能朝他头上扔砖头呢。”“
那就随你自便，那歹人八成正在大殿里，我们不可冒险走前门，还是先翻过后墙，再从后门进去。”“
不错，后墙上有一处缺口，你随我来，我指给你看。”
二人走过正面外墙，转过拐角，又沿着边墙直走到东北角的一小片开阔地带。马荣停住脚步，低声说道：“稍等片刻，我先四处看看。”
马荣朝大树走去，意欲寻找衙役小芳，然而只走到开阔地的边缘，也没见一个人影。面前一条小路延伸到山下去，马荣轻吹口哨，四周仍是一片寂静，不禁暗骂一句：“莫非小芳也被那凶手谋害了不成？”想到此处，忽觉心里一紧，似是有人正盯着自己。此时又逢行云遮月，饶是睁大两眼，也看不见高高的橡树下有何动静，于是转身折回，对春云说道：“周围倒是没人，你就留在这里，我最好先去看一眼后墙，要是四下无人就回来接你，然后你我再找那墙上的缺口爬进去。”马荣转过墙角，用左手一路摸着残破的砖石，这条延长的狭长小道上不见一人，右边是陡峭的山坡，坡上密林丛生，还散落着不少青苔遍布的大石。马荣站在拐角处，抬头朝上张望，虽有几处砖石脱落，却未能瞧见春云所说的大缺口。在远远的另一头，除了西塔的剪影，还有一大堆砖石，正是外墙的西北角，即那口古井所在之处。若是必须的话，不妨一路走过去，然后在西北角附近的暗处闪出一条白影。马荣俯身打量，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又朝前急走数步，旋即僵立在地一动不动。只见一个白衣女人伸出纤手，正朝这边频频召唤。马荣定定望着鬼魂，心中茫然无措，忽又想起昨晚鬼魂曾为自己引路，莫非此刻也是？于是拔脚朝前奔去。“
邵大哥，我……”
只听春云在身后叫道。那鬼魂突然一抬手，将双臂高高举过头顶，月光正照在两条惨白的长袖上。马荣不禁目的止步，不知这吓人的模样是何意思。春云闪避不及，一头撞在马荣背后。就在这时，一大片砖石从墙头轰然塌下，正落在马荣脚前。马荣僵立在地，呆望着挡住去路的一堆碎砖石。“
出了什么事？真是……”
春云在背后喘息着说道。“
正是为你我预备下的。”马荣切齿说道。“你留在这里。”
说吧，三步两步踩上砖石，抓住墙头的缺口边缘，隐身上去，跳入紫云寺后院。只来得及看见一条黑影奔入大殿后门，旋即消失了踪影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